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何培养学佛的信心。那信心呢，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信心吧？什么叫做信心？相信。相信跟信心有关系，是完全一样吗？
相信到心理化。
相信到心理学，它也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识，认识到呢，你能够引发起你心里那种坚定不移的一种信赖，对不对？这个是你就是很认识这个，对这一件事情或者是这个对象非常非常的了解，然后你心里呢能够升起对他的一种相信或者信赖，很深刻的相信或信赖。那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当我们说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对学佛的这个信心，那这里呢就要说到呢，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对我们所信仰，我们要所学习的对象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而且这个是经过我们思维理解过后，那而接受，那而引起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一种意志。所以这个信心呢，会跟我们的愿呢也会有，如果有正确的这种信心的话呢，它必然会带动你一个愿，比如说愿，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信佛，那你对佛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你就会相信，除了相信之外呢，那你还会发动一个愿，愿就是说我希望向佛学习，对不对？那个愿会更做起来。所以信心呢，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起步。所以在佛法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句子呢，都在说明信心的重要。所谓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也就是说所谓道源就是修道，修道的这条路，修道的源头。那信呢就是它的基础，是所有一切功德的母亲，也就是要从你有这个信心开始呢，才会可能要去修道，你有这个信心呢，你才可能去做种种的功德。所以这个信心呢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当然我们这里的信呢是指正信或者是信心。什么叫做正信呢？也就是一个正确的信仰。一般有一些人说拜佛的是迷信，那什么叫做正信，什么叫做迷信？拜佛的都是迷信的吗？还是拜佛的都是正信？也不一定。那就很好玩了哈。那什么叫做正信，什么叫迷信？这从两个方向去看，一个是这个信仰的人本身的心态以及理解程度，第二个是他所信仰的对象。那所以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什么叫做正信？第一个呢，如果我们信仰的对象是比如说人家跟你说去拜哪一个什么什么神仙，然后呢你就能够这个你的这个成绩呢一定会考得很好，或者拜哪一个神仙呢你的事业一定会顺利，然后你就这个你听了，然后你想很有道理，然后你就去信了。但是这个神仙到底有还是没有，到底是在哪里，有什么依据，你没有去研究。 那你只是纯粹听这个人跟你这么说说说说，然后你就你也自己思考了，然后你去接受。那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信仰呢，是怎么样的信仰呢？就是那个所信仰的这个对象，一个神仙或者一个什么一个图片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有的人呢就非常的信，然后就很多人跟你说，你看这个人他去拜了这个神仙，然后他就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那你听了然后你就开始相信。那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所信仰的对象到底存在不存在，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这个是到底是谁制造出来，他是从哪里来，他的功德在哪里，是什么时候出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神仙出来，没有人跟你说，就是说每个人就是这样子去拜，拜了可以中乐透，那你继续拜啊。那这样子的信仰呢，我们说第一个所信仰的对象是不真实的，没有依据的，找不到依据的。那即使这个信仰的人呢，是经过思考说我很清楚我要拜这个，那这个还是叫做迷信，因为你的对象是迷茫的。好，这是第一种，对象是不实在的，然后你这个很诚恳很清楚的你要拜一个很迷茫的对象，那这个叫做迷信。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对象是真实的，比如说人家说拜佛好，那你也不去理解说拜佛有什么好，那你就拼命拜，那这个也叫做迷信。就是虽然佛是实在的，是有功德，是真正有这么样一个人，但是对你这个信仰的人来说是迷迷糊糊的拜，那就会变成那种是迷信的拜。就是我们一般所说，就是说所以为什么你们刚才说拜佛的也有迷信的，对不对？那另外呢，就是另外一种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对象是实在，那如果说对象是迷茫的，是不实在的，然后信仰的人呢也是盲目跟人的，那真是迷信中的迷信，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对象是实在的，是真正有功德的，然后你自己呢也能够去理解过后呢升起信心，这个叫做正信，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了解吗？啊，所以呢所谓的正信，也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有真实的了解，有真实的了解，然后是经过自己的思考知道对象，我为什么要选这个对象作为我信仰的对象，我要跟他学习什么，跟他学习的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然后思考过后你做了决定你去信仰，这个叫做正信，就是是清楚的，而不是迷迷糊糊的。所以在佛教的信仰是要清楚的，不是因为佛是觉者啊，他不是要带一大群迷迷糊糊的人啊，跟着他的人要慢慢的头脑也清楚才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正信。那有了正信呢，更进一步的就是有了了解过后呢，那我们更深层的去了解佛的道理，而从佛的道理呢升起深刻的一种理解，那它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一种意志啊，那这个然后它能够呢产生这种信心呢，会让你呢就是说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一想到佛的教法佛的这个道理呢，你就知道应该怎么解决，你心里呢就很踏实，你知道说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蛮多困难的，但是我这样子做我知道是可以解决的，你心里不会慌。好，它有让你心沉静澄清的一种作用，那这个叫做静性。那也就是说我们说信心呢，真正的信心呢是以心静为性，也就是说它
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净化我们的心。
你一慌，你一想到佛，一想到观音菩萨，你心就静下来，它能够让你平静下来。然后呢，甚至呢，清静下来的时候呢，你看事情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呢，这个信心呢，在佛法一般我们说的呢，就是指净信。除了正信之外呢，我们还要做到净信，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对信仰三宝的心呢的这种信心呢，要能够产生对给我们心里呢有一种支持的作用，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呢，要判断事情的时候，要处理事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这个对三宝的信念不会移动，而且它能够给我们清净的作用。所以呢，在经典有一种譬喻，就是说这个信息呢，就好像这个以前的人呢，他们这个打这个井水起来的时候，水有时候会很浊，那么他们会放一种石头下去，会让那个水会清的。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一种矿物质，有一种石头，一种矿物质，好像叫做 alima 啊。然后你把它，你如果说一个浊水，你放下去一点下去，它的水会清的。所以就是像说这个对三宝的信心呢，这个净信呢，就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很慌，哎，一想到三宝的时候，你心就能够清下来。就像那个很浊的水，哎，一有这个清水珠啊，他们叫清水珠，放下去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很澄清啊。所以一般我们在佛教里面说的信呢，能够成为道缘功德母呢，要是净信、正信，而不是迷信，迷信产生不了作用啊。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常常用信为道缘功德母，还有这个。说到了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也就是说入门呢是靠信心入门，到最后要得度呢，要得到解脱是靠智慧，但是没有这个入门，你就不可能有这个，对不对？所以呢，信是起步。那我们说到，上次我们也说到呢，我们要有信心呢。我们上次去谈哪一个课题的时候谈到，信为这个意义呢，是指善法意，是指就是说希望去学习一些好的教法。因为我们意呢有所谓的善法意跟恶法意，善法意呢就是让我们呢能够越来越提升的。那我们说信心呢是基础，有了信心，你才会有这种或者是愿或者是这个意愿去学习。有了信心，你才会有这个意愿呢去进一步的学习。那有这个意愿过后呢，你才会发起精进力或者是勤，然后才有可能呢，有了勤呢才有可能升起正念，才有升起定，才能够升起慧。我们可能是今年没有提到，就是我们常常说到五根五力，这个不是指那个眼耳鼻舌身了，就是修行的五个很根本的这个力量，就是信、静、念、定。
如果你们念阿弥陀经，就有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这个信静念定慧就是信心，静是精进，就是勤的意思。然后有精进力的时候，你常常精进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常常心念会保持在佛法思维佛法上，也会非常注意呢你的行为，那这个时候才有正念的升起嘛，对不对？有了正念才可能修正定，然后才可能启发智慧，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信是基础，信了过后才有可能这些上来。所以为什么说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你看信是第一个，智慧是最后。所以呢培养学佛的信心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信心没有巩固起来，上面的谈来谈去都是假的，都产生不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呢在学佛的信心呢是跟智慧要相配合的，而不是只是纯粹的盲目的信心。所以佛法的信心呢是一定要透过理解而产生的信心，而不是说佛很好所以你就信，不是这样子而已。你要知道说佛好在哪里，那为什么我们要信，然后了解过后才能够增强你的信心。所以在佛法当中，当我们说信的时候呢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其实多数的宗教呢都在谈信，信仰信，只要信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是一般宗教的这个要求。佛法的要求呢，佛教里面呢是信跟智呢，智慧呢要合一，所以佛教的特色在智慧，所以他的信心呢也是一个理智的信心，而不是情绪化情感化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呢是能够让我们呢越学越不单单是给我们一种心灵上的支持，也给我们智慧上的提升。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到呢静信，有了这个静信过后呢，我们会就是有一个了解过后呢，然后我们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一种信心要去学习，然后我们会更进一步的去这个了解佛法。所以这个静信呢，首先也是要从听闻佛法开始，听闻佛法开始，然后坚固了这个信心就变成静信。那有这个信心过后呢，你对佛法基本上呢是已经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已经认同它是很好的教法啊。那所以这个有了静信，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这个多思维佛法，多修持佛法。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信可或者是信忍。所谓信忍呢，这个忍呢，这里不是说忍无可忍的忍，而是认可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确定认可呢这个佛法呢是非常好非常殊胜的，这是我要学习的教法，也是在这么多教法当中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你已经心里认可它，就像大家学了很多的世间的法，听到佛法觉得佛法解释的这个道理真的是最恰到好处，也最讲到重点。那所以你就认可啊，那这就是信忍的程度。所以从静信到信忍，那你非常确定这是最好的教法，它解决它能够说明宇宙世间还有我们身心的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真的说到重点，那你就会升起一种好药的心呢，希望能够更了解更进一步的去学习。那这个叫做信前的阶段。所以开始呢是产生的这个正见正性， 然后呢，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是信解的时候，就是已经开始了解，然后升起坚固的信心。然后这个呢，就是解跟行的时候，就是落实呢，把这个所了解的这个佛法呢，
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求，去希望更进一步的去认识它或了解它，实践它。那所以这个是解行的阶段，也就是说了解还有实践，因为很多佛所说的教法要我们去实践才能够去体会的，很多我们所说的开始你经过分析，开始是经过分析说啊这个合理，佛说苦，苦来自我们的无知，来自我们对自我的染着。那你想想，这个是很有道理啊，是我们对自己太过执着，然后就产生了贪嗔痴，那什么都想到只是自己啊。大家想想看，最近我们不是看了几宗新闻，美国的那个杀人，还有台湾在那个捷运上面也杀人，两个都其实都是同样的原因。什么原因？你不知道？你看到了 Vivian 啊？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
哎。可能
我没有去研究那个，我没有 follow up。
你们都没有看报纸哈？
有看。
啊？美国那个是为什么？
美国都不清楚。台湾那个好像是他要做什么，还要干一些大事，所以就在里面杀了。
是吗？都好像是说自己呢被人呢，就是说，好像美国的那一个，就是说他心里一直希望说有女孩子喜欢他，然后结果就没有女孩子喜欢他，他觉得自己被 reject， 就是然后就觉得他恨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从爱变成恨。那事实上我们从佛法来说，就是说这个欲望本来就是根本的烦恼，人家不喜欢你，你自己何必不喜欢你自己啊，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就这么看不开啊，然后就把他怀恨的，就变成心理上的不平衡了。所以呢，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佛分析到说，我们苦恼的根本原因就是来自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欲望以及无知，这个人家爱不爱你，这个是要讲因缘条件的，你不能强求。那这个爱拿不到，难道就是那么可怕的事情？那么可悲的事情吗？就会追求那个抓不到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就一直恨，然后结果看到哪一个女孩子他都恨，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当你产生这样子的心态之后，人家就不敢喜欢你了，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佛法当中说愚痴，但是世间上太多这样子的人了，大家都还是陷在这样子的一种苦恼当中。那佛陀已经站出来这边，所以佛说我是觉醒的人，醒过来了，看这些人在那边这样子为了这些事情而互相的残杀，你想想是不是很可怜？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从佛法当中去了解，真的了解佛法太好了。那所以呢，这个是信解的部分。那进一步的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佛法怎么样去实践，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自己去遇到事情的时候用佛法来化解我们自己啊。那这个是解行的部分，就是理解，然后同时呢行持把它实践啊。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是信求，因为你就是不断的希望求证这个更去进一步的求证佛法所说的道理。然后呢，最后呢，就是
正性，也就是这个时候是这个正，这个是你能够证实佛所说的这个道理它的真实性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的觉悟，这个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的觉悟啊。所以呢，这个是三个不同层次的这种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你可以知道，你可以看得出，它其实就等于智慧的提升，它是一层一层的智慧的提升。这个部分呢，可以说是在思维一部分的。啊，我们说，这个听闻佛法，闻听闻佛法，这是在文字上的听闻理解啊。然后呢，还要思维，常常反省思维，把它在生活当中去使用。然后进一步的还有修，就是在除了在日常上生活当中去分析思维之外呢，那我们还要有时候打坐静坐的时候，心静下来的时候，更进一步的去观这个佛法。好，那这是修的部分，最后才是正的部分，正的真实的智慧。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信心呢，其实跟智慧的启发呢，智慧的提升是相辅相成的。你看，你产生了定性，听闻佛法，听闻佛法更了解过后呢，增强你的信心，你信心提升，信心提升了，你会再进一步的去深入，进一步的深入过后呢，你更理解了，你会更进一步的去求证，然后你就会更进一步的去修持。然后最后呢，你就能够证得这个真实的智慧。所以佛法的信心呢，是要跟智慧一起相辅相成的啊。所以它不是盲目的信心啊。那所以呢，这是说到呢，信心呢在佛法的修学上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要了解说，信心这两个字好像是只是讲起步。很多人说，我学佛这么久了，你还跟我谈信心？我要谈那种高深的智慧。但是请问自己，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信心有多巩固？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记得佛法？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记得三宝吗？处理事情的时候，欲望来了，你会不会找理由 excuse 自己一下？对不对？那个对三宝的信念有多强？这个信心不巩固，就像一根那个稻苗在种在泥土上种不稳，那它很容易就会倒了。所以这个根要扎得很稳，这个是信心，信根要很稳，才有可能发芽。所以你看那一个大楼，要信心在下面做基础啊。你下面这个在下面那一层不稳的话，你上面就容易不可能，就很难建得稳固的。所以呢，那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很难稳固呢？我们都知道信心很重要，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信心很重要吧？你举手啊。
没有没有。
为什么？
很多欲望。
很多欲望，对。对，欲望呢，就是欲望好像比修行更有趣，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跟着欲望而去。那还有呢？为什么信心是不能巩固？不是说完全没有信心，但是就是摇摇摆摆的。不够了解，那对什么不够了解呢？
因为没有去了解。
啊？因为没有去了解，什么都连什么去应该了解什么都不知道。那所以呢，对不够了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信心是要跟理解一起提升的，所以有时候对三宝的理解不够，对三宝对佛
的功德，他的殊胜不够强。那所以你觉得他在那里，你在那里啊，我读你的书，好像跟你好像还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对三宝的理解不够。还有呢，就是对这个苦的真相也不透视，就是所以欲望就牵着去嘛，就反正哎呀，这个没有关系了，去玩一下有什么关系，去贪婪一下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苦的真相不够透视，所以呢，有的想没关系，骗一下拿到一些利益再说，就对那个苦还有因果的那个道理认识的不够深，不知道说这样子的荒废我们的生命，然后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不听佛的教法，这个随着我们的欲望而去的时候，到时候那个苦果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们似乎呢就没有觉察到那一点，所以常常呢就闭着一只眼睛，然后呢自己没关系啦，先享受一下吧，对不对？所以对苦呢不真正透视，对因果也说，我们天天在说因果，但是事实上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都会找很多理由给自己借口，做事情的时候很少去想到因果。所以对因果的认识呢也不够彻底，不够透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就容易呢随着我们自己的欲望以及我们自己的认为去做事情，而不是靠佛法。还有就是对无常的认识也不够，总觉得说没有关系啦，先享受一下吧，啊，改天再来一起补回去吧。那但是问题是一切是无常的，我们的生命也无常，我们的生命其实没有多长，对不对啊？那所以呢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修学呢？这个对无常认识不够。然后还有就是有的知道无常，也知道苦，但是就是懒惰，也有一些是这样子。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读书，他知道说成绩没考好的话以后做工会很苦，但是现在读书也很苦，然后就是太爱惜自己，不能够说告诉自己说睡觉少一点，或者是说能够刻苦一点，对不对？那有一些人就做不到这一，就是觉得说总是要给自己休息。他说我读书读了这么几两个小时了，我应该给自己休息一个小时。所以有的人很会给自己休息。那有的人家又太过这个给自己压力啊。那一般呢就懒惰懈怠也会造成我们的信心难以巩固，也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对无常对苦的认识也不够透视啊。所以这些呢都造成我们的信心呢很难巩固。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更重要的，就是要如何培养信心。刚才讲了信心的重要性啊，这是首先要让大家了解的，信心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这个信心跟智慧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要如何培养信心呢？首先听闻佛法很重要，因为我们其实信心的建立呢在佛法当中呢信心的建立不是说，当然我们说信是起步，但是要能够有信之前也还是要有一点认识才会去信，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所以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建立起，其实先建立起正见，这个建立起正见呢首先就是对三宝的真切的这个认识，那还有就是对这个善恶因果这些呢要 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还有四谛、四圣谛、苦集灭道，什么是造成苦的原因，那这一些呢我们都要有深刻的认识，然后有这一些呢作为你生活的一个指引，就变成是你的一个坚固的一个见解。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换句话说，我们对三宝非常的认识了解，说佛有什么功德，法有什么功德，身有什么功德，非常的清楚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佛法身。然后呢对佛所说的教法判断善恶因果缘起四圣谛，也觉得这些说法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正确，那所以对这个呢就升起了一种信心信仰信这个一种接受的一种信心，那以这个呢作为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判断事情的一个准绳。那有这样子的正见的时候呢，那我们才可能我们的信仰呢才可能是正的。也就是说除了你我们信佛信法信僧，然后我们的行为呢也会依这个正见来引导我们啊。所以首先呢要如何培养信心呢，多听闻佛法，多亲近善知识，这是最基本的啊。所以一定要常常听闻佛法，兼顾我们的正见啊。那这个信心的根本内涵呢，其实就是佛法身三宝啊。有时候我们说佛法身戒，包括戒啊，这个叫做四不坏境啊。那信佛，那我们要了解说佛有无量的功德。佛有什么功德？我们今天最后一节顺便复习一下，佛有什么功德？啊，不知道。不知道佛有什么功德？佛为普度众生，他的慈悲心、嗯、我们上来整个学期呢
大智慧，然后善巧
好
善
巧，好，还有
清静
有什么？平等、嗯、所以佛呢他体会了真理，他有大智慧，然后呢他又能够他有大智慧，他也净化了自己，所以他大清净，然后不单单是如此呢，他还慈悲众生，所以他大慈悲，那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呢，他又有种种善巧以及一个非常平等的心。那所以佛呢他因为他的大智慧，他又清净，所以他无所恐惧，来去自如的啊。就像我们心经所说的这个远离颠倒梦想，这个心无挂碍，无有恐惧的。那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圣者呢，能够跟随他的话啊，我们会感觉到说会非常的能够给我们呢一个很带领我们到一个光明的一条路上去，因为他的大智慧，同时他有大慈悲，他又有大清净，你跟他在一起也不会有恐惧，那同时他又有善巧的方法，所以呢跟着佛呢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安详。那所以佛呢 我们这个佛有无量的功德，那所以我们常常要心里念作佛的功德，佛的清净慈悲这个智慧，那提醒我们也要学习，那常常念作能够希望能够呢这个常心里常常念作佛，想做佛，希望呢有一天也能够像佛一样的成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了解佛的功德，第二我们常常心里念作能够希望能够亲近佛，能够供养佛，能够常常与佛在一起的话呢，能够助长我们自己的善根。所以呢不要只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拜三拜而已，常常平时在心里就常常想着佛的功德，然后自己呢希望常常告诉自己，希望我生生世世呢有机会亲近佛，有机会供养佛，有机会跟佛在一起，那这样子的时候佛在你的心中呢就会慢慢的生根，那这个你能够跟佛的这你那个跟向佛的心越强呢，这个我们就叫善根，向善的那种根基呢就会坚强起来啊。那所以能够常常这样子的时候呢，让我们的内心呢能够清净，所以我们那个信佛，那佛的功德，然后用我们的要增强我们的信心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用种种的方法，就是这个去清净供养哈。那我们清净佛，那就是所谓清净佛呢，就是常常去忆念佛的教法，就等于见佛。我们说见法即见佛嘛，对不对？那所以如果你常常能够想到佛为什么成佛，佛知为什么会成佛，因为他了解了缘起的道理。那如果我也能够慢慢去常常去思维，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无我，佛为什么能够这么坦然自在，无所挂碍，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挂碍，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是什么造成我们的挂碍而能够放下它的话，你能够体会到跟佛一样的境界的话，你就知道佛为什么成佛。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常常这里说常这个这一段话呢，是从这个大乘起心论里面抄出来，就是他说佛有无量的功德，我们能够常念清净供养恭敬。那清净呢，就是去体会到佛所体会的真理，那你就好像跟他心心相应了，就等于亲近到佛，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因为即使我们拜佛读佛书，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好像不知道佛在想的是什么，但是你能够体会到跟佛所体会的真理的时候，缘起性空的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佛为什么那么自在，佛为什么无所挂碍，你就会觉得你跟他比较接近了一点啊。所以这个是清净佛的一个方法，能够体会到缘起无我空的道理呢，就接近佛。那供养呢，我们就通常我们都会拿一些东西供养佛，那这供养佛呢也有助长我们信心的方的作用，因为你看作佛，然后我们看作佛当然不是看作一尊木头还是一尊石头而已，而是从佛那边看到他的慈祥，他的智慧，他的清净，然后我们供养的时候，我们观想的是真正的佛，那个大清净大慈悲大智慧的佛。那我们供养的时候呢，打从我们的心呢，这个去表示我们心里的尊敬，更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去遵守奉行佛的教法。所以当我们供养佛的时候呢，不是给像一般的妈妈孩子送东西给妈妈，妈妈说 没关系啊，最好就是你听话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佛也一样啊，你们听话就好了，是不是？做个乖乖的好的佛弟子，那是佛最高兴的事啊。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供养佛呢，不是只是当然我们能够用东西供养，这是表达从把我们的心里的这种尊敬转化成行动来表示，这也是能够增强我们对佛的信心。那更重要的就是要奉行佛的教法。那还有就是这个恭敬啊，恭敬礼拜，礼拜佛呢，拜佛也是一个很好增强我们信心的方法。拜下去，能够跪下去拜下去，那你把你就观想佛就站在你的前面，那你这个顶礼到佛的脚，我们说这个戒足礼。其实这个是印度来的一个传统，因为印度，你们如果看过印度人，他们对他们的长辈的尊敬，他们一看到长辈，他们就是顶礼到他们的脚嘛。所以因为佛是从印度来，所以这个习俗呢是从印度文化而来的。那所以当我们顶礼到佛的时候，我们这手双手打开的时候，这个头顶礼到这个两只手的中间，这代表佛的脚。我们的头放在他的脚中间，那就等于佛站在我们的眼前。那我们打从心里呢，这个去想到说佛是那么的伟大，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烦恼，那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习。所以呢，礼佛呢可以帮助我们呢减少我们的慢心，降服我们的慢心，叫慢心。否则的话，有时候读书读多了，这个佛经也看多了，然后就觉得说自己好像也讲得很不错了，然后好像就佛呢就把它摆在那边，好像不太重要了。那这个就是我慢心已经升起。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学佛的呢一定要保持谦虚，对佛一定要恭敬。虽然是一尊佛像，但是它代表佛的功德。所以呢，拜佛，常常拜佛，养成一种谦虚的心，那也从拜佛当中呢，慢慢呢，这个把我们跟佛拉近。你会发现你在拜佛，你会发现好像佛就在你面前。有时候你心里有什么烦恼是不能够告诉人，你就跟佛说吧。然后渐渐的，你就会发现到你跟佛的这个越来越接近，然后。这个越来越亲切啊，那所以呢，这个拜佛呢，会让我们这个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慢慢培养起来啊。所以拜佛不是只是拜三拜，你可以每一天定一个功课，我每天礼佛半个小时，就慢慢的拜，看着佛像然后拜啊。那这样子呢，第一个这样子拜的时候呢，降服我们的慢心；第二个呢，让我们呢。这个心呢能够慢慢的清净心能够升起啊，然后呢也让我们呢从拜佛当中呢看到自己的渺小，从拜佛当中呢意念佛的功德，也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拜佛呢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尤其是说大家在座的大家一般都是从知识方面去学习佛法，这种宗教情操呢可能就做的比较少。所以有时候你们觉得那个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佛在你们心中的地位呢好像比较摇摆。那有一些阿嬷呢，他们就很有信心拜佛，但是呢对佛法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对这个知识分子呢一般就是宗教情操比较少。但是学佛呢，我们说解行要并重，就是这个宗教情操呢，因为佛法，所以我们说佛教不是一门哲学，它虽然有很多哲理，但是它还是一个宗教，因为它的重点就是在帮助我们的身心。所以当它要帮助我们身心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的身心与它融合的话， 你把它当成文字这样子来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用不到你的心里面去。你一定要用心跟行动去学习的时候，才有办法把那个佛法转换到你自己的身心里面去。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只是停留在文字的时候，我们跟佛法还是有一个距离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学者写的书跟一位修行者写的书呢，读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的。你们可能读过一些禅师Meditation Master 写的书呢，你会发现他写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跟一个 Scholar 写出来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Scholar 的是在文字上推敲的，那这个有实际经验的人写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的。所以佛法就是，它是佛为什么说法，是要帮助我们呢、而不是只在文字上写来大篇，然后烦恼还是烦恼，那没用啊。所以呢，我们要信佛，然后呢，我们要信法，这个佛的教法有包括这个修行的方法，还有这个宇宙的真理。那所以这个我们对佛的教法呢，要能够常常念它，常常想，就常常意念它，了解到佛所开示的法，常常告诉我们苦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修行的方法怎么达到彼岸，种种的方法，佛开示了这么多的法，那我们要对这个佛的法呢，要深入的去了解，然后了解到说他所说的就是那么样的实在，而那么样的合理，那给我们有一个信心。那还有就是这个出家的师父们能够呢好好的修行，能够自利利他，那让佛法能够不断延续下去，那这也是我们要能够这个好好的去了解的。然后还有佛所说的戒，佛所说的戒其实是一个规范，就是让我们呢不要去超越这个规范呢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做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苦恼。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所说的戒呢，其实是佛的劝导，那它主要就是希望帮助我们呢能够止恶，这个止恶呢向善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让我们呢能铺一条路呢，让我们好好的在学佛道上呢能够不断的进步。那所以信心的根本，对佛的功德，佛宝的功德，对法，佛所说的法要有信心，对身要有信心，对佛所说的戒要有信心。那这四个方面呢，如果能够达到稳固不移的信心呢，我们叫做事物坏静，就是静性，或者是叫做事物坏性。那如果你们以后看到这个事故坏性呢，就是对佛、对法、对身、对戒不动摇的信心。那真正能够达到不动摇的信心呢，其实就进入第一果了，就能够入流了。就是说我们说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嘛，这个修学解脱道的要能够进入第一果，其实就是能够达到四不坏境。四不坏境，所以你以为说佛法身戒信心很容易啊，达到不动摇非常清净的信心，那我们要，你们要问自己的信心有多强啊。所以呢，这个是信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内涵。那这个信心，刚才我们说有了这个信心，从了解了佛法升起信心的时候呢，那有正信，那我们要有一个正愿。所以呢，有些人了解了佛法升三宝，这个还没有说到四不坏境嘛，就是说对佛法升戒有了解过后呢，升起一种信心， 的时候呢，就是初步的那种静性的阶段的时候呢，那通常呢有一些人了解过后，他会发一个处离心，希望说啊好好的修学佛法得到解脱。那如果说想修学大圣的，他了解过后，他会想说我希望向佛学习，他发菩提心啊。那所以呢这个正性呢，他会正性升起过后呢，通常会有一个正愿，那这个愿可能是处离心或者是菩提心啊。那这个信心呢，不是说有了信心那就永远如此。我们刚才说，刚才已经告诉大家这信忍信求正信，也就是说它跟智慧相辅相成。那但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个智慧不断的增长，那这个信心不断的增长，其实这个信心的培养呢，有它不是孤立的，它不是说我一直培养信心，一直培养信心，不是这样子而已的。他要种种的这种修持，种种的功德一起来进修而铸成啊。所以听闻了佛法过后，升起信心，然后升起信心过后，你就会开始就说：好，佛说我们应该布施，那你就啊说等一下我帮你搬东西到楼上去吧，你就开始来布施你的体力。然后做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很高兴，然后你也从这个做这个过程当中觉得付出其实哎真的是很好，哎你会对这个佛说的法呢就会觉得哎佛说如果布施其实会得到更多的快乐，真的是得到更多的快乐，那你就有信心了，你就又更增强了一点，对不对？那所以呢信心它不是孤立的。那在信心的培养呢有所谓的这个正常的方法呢，就是一般正常的方法，其实有了信心，然后我们就是要落入呢这个信忍跟信求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就是要透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这些方面呢来增强我们的信心。也就是怎么说呢，听闻了佛法过后，佛说布施，如果我们要这个，如果我们希望呢我们以后的生活呢能够具足，就是说在物质生活上啦、朋友啦种种呢不要缺乏的话，我们要学布施。那你听了你相信吗？你不相信你就不会去做了嘛。你听了你说好像合理，那你才会去做啊。你就想说我希望以后我的生活能够呢这个物质上不要缺乏，那好朋友也不要缺乏，还有知识上也不要缺乏。所以你就会想说顺着因果的法则，佛所开示的因果法则，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创造我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想的未来，那我应该要学习布施，在这个在量你的能力做一些应该做的一些布施，布施给三宝，布施给慈善机构种种的。那还有就是哎，在可以在尽量呢发一种欢喜的心去帮助别人鼓励别人或者是安慰别人啊，到老人院啊去跟老人家聊聊天啊，到医院去帮助一些小朋友啊种种的。那还有就是帮忙去帮助别人能够增长他的知识，去你就会因为除了你自己读书之外呢，你还要拨出额外的时间去做这一些，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动力去做这些？那要靠你的信心而来啊。你对佛所说的法有信心，你认为说这个是应该做的事情。当然这个不单单只是说因为我希望我来辈子不要太苦，所以我必须赶快现在去做这一些，可能起步有一些人会是这样子。但是呢进一步的我们要想想，这么多人成就了我今天在这里能够在这里读书，能够在这里这个有舒服的环境，那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一些人成就了我，但是呢整个世界来说我们像一个关系网一样，所以我能够做的，我有一力 我也应该去尽量的去做一些回馈给别人吧，对不对？那这个是比较广阔的一个角度去想，然后也希望说，哎，我今天我有这样子的能力，那有人有需要，那我就应该去帮助他，就像观音菩萨佛陀一样，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只是看到别人有苦恼，我既然有能力我就去帮助啊，你也不用想要得到什么回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在这样子做的过程当中，你会更了解到说，当我能够放下自我而能够很欢喜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那种欢喜呢其实是无所形容的。而且如果你不想不要去念做别人给你什么回报的时候，那你会更自在，那你就更了解到佛说不执着呢，那才是真正的快乐，你就会了解，你就更了解了。所以这是透过听闻佛法过后有了一点信心，你去实践，实践过后呢，你就对佛所说的法有更深一层的体悟，体悟过后呢，你的信心又更增强了，然后你就会更有信心去用佛的教法呢再去实践，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信心呢是要靠种种的这种修持呢来一起来辅助的。所以靠布施、持戒啊、忍辱、精进啊、这个修持啊、禅定啊、这个启发智慧，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来让它不断的增长啊。那这个修持信心呢，那也有一些比较方便的法门呢，就是一般呢，就是说有一些人说在生活当中要这个真的就是听了佛法过后，然后要很积极的去做布施、持戒、忍辱这种事情呢，有一些人就可能信心还不够强去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你会很积极的想要去做这个布施啊，或者是忍辱啊这些，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佛法很了解，然后你在生活当中时时能够应用到，能够去用佛法来这个思维，那你自然你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你对佛法呢就会有一层更深一层的体悟。那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就很难马上去联想到佛法。那有方便的法门呢，方便的法门就是尽量在我们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的时候呢，专门去培养这个信心。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礼佛，就是像我们说啊，彻底找一个时间我们专门在那边拜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因为你心情已经调整好，我现在要来意念佛的教法，然后呢不断的顶礼佛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增强我们的信心啊。这个比在日常生活当中突然间遇到要你忍辱的时刻啦，或者是说要你这个布施的时刻啦，去用佛法，有一些人可能不太会这样子的应用，一方面也就是说信心还不够坚强。那所以用礼佛的方式，还有忏悔我们自己忏悔也一样，一般都是在佛前忏悔啊。那当然这个忏悔的法门呢，佛陀也有讲不同的法门，但是一般我们说这个培养信心的你呢，一般是在佛前忏悔自己呢过去所造的一次的恶业啊，从自己的贪嗔痴烦恼引发了这个错误的身口意行为。那我们今天听了佛法过后呢，知道说无始以来我们必然会造了很多的糊涂的罪业，也可能得罪了很多的人。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佛前顶礼忏悔，那不是说求佛忏悔的，就是在佛前顶礼呢，那希望说这个一切众生呢能够这个原谅我们，也在佛前忏悔的时候呢奠定我们的意志呢，告诉我们自己从今开始不要再让贪嗔痴牵引我们的行为。那所以从今开始呢，不要再这个糊里糊涂的去造恶业， 啊，所以忏悔在佛法当中呢，不是说啊做错了去佛那边忏悔，请佛忏悔，佛很大量的，他不会记恨的。问题是我们忏悔其实是一个认错，承认我们自己有错误有弱点，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下定决心要改过，而不是呢天天在那边忏悔了，然后又再做了又再去忏悔，这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呢佛教里面的忏悔是要我们认清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呢在佛前忏悔的时候呢，在忏悔的时候呢要告诉自己不要再做这样子的事情了。那所以这个忏悔呢也能够让我们去反省佛的教法，然后还有就是赞叹随喜，赞叹称赞佛的功德，你学会称赞佛的功德，跟你朋友称赞佛有多好，当你称赞佛的功德的时候，会告诉你朋友佛如何好的话，这个间接当中呢你其实就会增强你自己的信心，因为你要告诉你的朋友佛有多好，比如说你要说你告诉佛有什么功德，你要告诉你的朋友的时候，你会要想办法讲给他，让他觉得真的很欢喜，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增强了你自己的信心啊，随喜佛的功德也一样啊。那还有就是这个回向啊，回向我们这个回向给一切的这个回向佛道啊，希望说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回向佛道，也回向一切众生啊。那这是在印度的大圣行者呢，他们是用礼佛、忏悔、赞叹、随喜、回向。那还有更详细的就是普贤十大行愿里面所说的，我不晓得你们听过吗？内容呢其实跟这个差不多一样，也就是第一呢就是透过礼敬诸佛，是礼拜佛啊，不单单是释迦牟尼佛还是阿弥陀佛，其实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佛平等啊。所以但是我们当然以一尊佛作为代表，但是你拜的时候你可以观想其实有十方世界无量无数的佛啊。然后还有称赞如来，称赞如来就是赞叹啊，赞叹佛的功德。广修供养就是供养佛啊，供养我们供养佛呢通常用香花灯土果，香供养香，烧香嘛，点香，为什么点香？
跟那个无常有关系。
好，那香，一个它无常，它提醒我们无常的道理。那当然也，为什么用香？有一些人说，因为佛这个就是骗虚空嘛，哈。那就香，可能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的香。那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简单的说法。那香呢提醒我们无常的道理，香也提醒我们净化我们的身心，对不对？不要只是嗅外面的香，你这个香是什么牌子的，我们要嗅到香味，要提醒自己把自己心中的烦恼全部去除，让我们的心是那么的清净，有一天这个香味从我们的内心发出来。那香花供养花，当然这些供养都是代表一种尊敬，第一个作用是代表我们的表达我们心里面的虔诚的恭敬啊。第二呢，它也提醒我们一些佛的教法，所以花代表什么？
一样
无常啊，花，对啊，花无常嘛啊。那所以这个代表我们的恭敬，也提醒我们无常的道理。然后果也是代表，也是提醒我们无常，因为水果你不能够摆太久的。对不对？但是就是说我们借助这些东西的供养来表达我们的恭敬心，就像你送一个东西给妈妈，妈妈生日的时候送一个东西表达你的心意，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说妈妈我爱你啊，那是就是有时候你觉得给一个东西好像 比较表达你的心意吧，就这样子哈。那但是这个我们选择来供佛的东西呢，也提醒我们佛的教法，香花灯涂呢，涂其实香油啦，啊，是一种香油啊，所以这个是也是一种香，但是它是油像是油性的哈。那香花灯涂果，我们讲完了是吧？啊，好，香花灯灯。灯代表什么？
那个灯
这是佛太暗了。灯代表光明
智慧
啊，所以灯代表智慧。那当然佛其实有智慧了，我们还供灯，其实就赞叹佛的智慧。那另外一方面也希望佛的智慧引导我们，更希望有一天我们自己内在能够呢发出这个智慧之光，啊，那所以这个香花灯涂果，那所以这个广修供养，然后忏悔业障，啊，这个跟刚才所说的相近，随喜功德，然后还有勤转法轮，希望佛呢常常能够转法轮，啊，这个勤转法轮呢，就是。典故是来自佛陀觉悟的时候，我们说他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说法，他犹豫了一阵子。那这个四谛梵音呢，那个一个天帝呢就下来请佛说法，那后来佛就为众生说法，所以这个是请佛说法的这个典故是从这里来。所以一般呢佛说法呢都会被请，然后才转法轮啊，所以我们希望呢，佛常常呢能够呢说法。那每没有新的佛出现的时候，都希望他们说法。哪一个修行者能够说法的，就请他们说法啊。所以请转法轮，那因为有人转法轮，这个世间才有正法不断的延续下去啊。那你如果说你能够常常做这种勤转法轮的事情的话呢，那第一个你自己要请法师，请这个佛说法，那你自己当然要对佛法有喜好啊，对不对？那所以你对自己对佛法有信心，你喜欢听，你才会请佛说法。所以这个你常常做请佛说法、勤转法轮的这种工作的话呢，那对你自己喜好佛法的这种作用呢也会产生。那同时呢也让更多的人呢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啊。所以请转法轮，请佛住世，我们希望呢每一尊佛呢只要这个都能够在这个世间呢住长久一点，佛能够住久一点的话呢，我们的正法能够延续久一点，对不对啊？所以请佛住世，然后常随佛学。常随佛学呢就是常常跟随着佛的模范来学习啊。佛是怎么样去修行而成佛的，那我们要跟着佛的模范去学习。佛是怎么样的这个能够这个沉静他的心，能够去观察宇宙的真相，能够这个觉悟，那我们要跟随佛的这个学习的方法去学习啊。然后呢恒顺众生，就是能够去悲悯众生，能够尽量的去帮助众生，能够去满众生的愿啊，这是慈悲的方面。然后普皆回向给所有一切众生，也回向成就佛道。所以这个修学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是它的范围呢一直在关于佛方面的，让我们能够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也是佛嘛，广修供养也是佛，那忏悔业障就是反省我们自己，在佛前忏悔，随喜佛的功德，请佛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所以一直呢是在增强我们对佛的信念 一直提醒我们用佛的教法来引导我们自己啊。那同时呢，又最后有谈到有强调到这个慈悲啊，还有这个它里面包括了，你可以看到呢，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那这一些呢，都比较属于信念上的培养。那请转法轮，请佛注释，常随佛学，智慧上的强调，恒顺众生，普皆回向，那是比较属于智慧慈悲方面的。所以信心、智慧、慈悲三者其实有，但是它围绕着佛的观念，都重在呢这个佛的这种果德而起一种信仰，佛的这种殊胜而起一种信仰，依着佛的这个佛德呢而去引发我们的信心啊。所以这个是叫做方便法门，就是说就是你可以设定一个时间，那常常来意念，这样子用这个普贤十大行愿呢来意念佛的果德，而这样子呢增强我们对佛的这种了解以及信心啊。那所以呢，这个龙树菩萨就说呢，这个修这个异行道呢，能够让我们的福利呢慢慢的增长，就是说它让我们这种福德资粮呢慢慢的增长到，因为你常常就想做佛，常常意念佛的教法，请佛转法轮，那种种的，那你心地就会调柔过后呢，你的信心呢慢慢的信心变成清净，也变成坚固啊。这个时候呢才进一步的去修这个六度菩萨道啊。所以呢这个是这种叫做方便道啊。所以呢这个信心呢，我们刚才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信心的培养在学佛的过程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重点一开始就是听闻佛法，清净善知识，听闻佛法，建立起正见，然后建立起正信啊。那有了正信过后呢，那我们就是要在生活当中呢落实那个佛法的思维以及实践。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不断的提升，那我们才能够呢让我们的信心巩固起来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要记得，就是常常听闻佛法，听闻佛法，自己也要看一点书啊，然后呢在生活中呢多思维修持佛法，然后建立起对三宝的一种坚固的信念。不要说啊三宝我很了解，其实有时候每一次我在看一遍的时候佛陀的故事啊种种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体悟啊。所以就看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用心，还有你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有时候你平时没有看到，哎，今天突然间又看到这一段话，又会让你呢提醒了自己啊。所以呢，我们要建立起对三宝的坚固的信念，然后这个具足正见跟正信，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学佛的道路呢，才能够越走越稳定啊。然后我们这个楼呢，才能够建起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